耶稣这里说到，当弟兄得罪的时候，他你可以劝诫他，当他懊悔了，你饶恕他。当一天七次得罪你，一天七次说，请你原谅我，你等要饶恕他。好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一个人真正说懊悔，说真正说原谅时候，他的心是否是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一天你说了第一次第二次我还相信可能是真心的，到最后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只是说说玩一种借口。但是神借着耶稣来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看那一个懊悔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想的，只要他这样说，要求我们原谅他，要求我们赦免他，我们就要赦免他，就要原谅他，就要饶恕他。他那边的事实际上是不管我们，他那边是他跟神之间的事。而且吧，许多的时候他即使没有说懊悔，没有说原谅，就像彼得那样提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从真心里去原谅他。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后边，我觉得有时候这做到是很难了，特别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遇见这样的人，他是屡次屡犯，但是我们实在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做到真正的原谅，不是原谅七次，不只是一天原谅七次，要原谅个七十个七次。在这一段实际上吧，我们必须求神加增我们的信心。路亚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当保罗当那个门徒们听耶稣宣告这个原谅的时候，实际上门徒知道他们很难做到，一句话的求神来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第实际上第五节。我们原谅人实际上跟神饶恕和原谅我们是直接的相关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讲到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正算的时候，有一个仆人来欠了一千万两银子，他还不清，还不起，他要把他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卖掉，都还不起。然后这个仆人实际上就求情说，主人啊，请你宽容我，我将来我必要还清，我都要还清。这个那个主人实际上听了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耶稣这个比喻实际上直接是面对我们和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多时候我们回想我们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实在是变卖我们所有一切都难以逃得赦免，但是神说他愿意赦免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他更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他更亲自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死在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借着他来得以赦免。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那个恩典，都不是我们配得的。好多时候我们很难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可以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神所给我们的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仆人一样，我们说求主啊，求你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实际上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我们还不清，但是神 就动了私心，不止赦免了他的债，你只是以恩赐来待他。好多的时候实际上神的恩典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请求和思想来做的，他是按照他那个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来对待我们，因此他要求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以恩典和怜悯来对待他人。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要学习来把恩典来给他人。在信徒和信徒之间一个交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是来讲求公义，好多的时候我们要以恩典相待。恩典相待就意味着当别人得罪你，当别人亏欠你的时候，你愿意以恩典来待他，你愿意从心里来饶恕他，你愿意从心里来理解他，来体谅他的苦境。当然在这里讲到，当我们真是亏欠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做亏负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讲求公义。讲求公义就是我们亏负别人的事，我们要多做赔偿，该赔礼的要赔礼，该道歉的还是要道歉。但别人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恩典相待，这是以神实际上给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结果那个仆人出来以后，他看见另外一个同伴，他欠他十两银子，然后就抓住他，揪住他的脖子，说：“你必要还清我这十两银子，如果你还不清，我得把你扔在监里。”那个同伴哀求他说，同样的哀求说，求你宽容我几天，我将来必要还清。但是他还是不肯，还是把他投在监里。其他同伴看不过去了，就心里忧愁，也告诉了这个主人。主人就把这个仆人再一次抓来说，你这个恶奴才，我赦免你1000万两，你就为了十两银子把你同伴来丢进监里。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光景，我们有没有从心里对别人，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他人没有饶恕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像这个奴才一样，为了十两的银子来丢住他不放，一直记在心里，怀恨在心，不能饶恕，不能原谅？欠债的人讨债是神所要定罪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他的主导文说：“赦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实际上，我们如果不能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天父也从天上也不会来饶恕我们。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心里来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从心里？大爷说，什么是从心里真正的饶恕？是不是忘记？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饶恕一个人，但是心里迟迟不忘，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饶恕是一种恩典，饶恕等于你欠我的，我的答应不追究你，我答应所有的欠，都没有，都一笔勾销。当然，可能他留在你身上的伤痕还在，但是你已经不追究他的过分了。这是一种饶恕，这种饶恕有时候也表现在我们一种爱，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好多时候我们饶恕不是真正的饶恕，从心里饶恕，比 便对我们以前所过错，我们仍然记在心里。别人原谅别人得罪我们一次可以，两次可以，到第三次，我们就会把前几次得罪的都一笔一笔指给他。你过去怎么得罪我？你现在怎么得罪我？你得罪我几次？虽然我们说饶恕了，但是说心里实际上还是记在心里，就像彼得一样，我一原来他七次还不够了，他能数到七次，实际上他前几次还存在心里了。真正的饶恕，实际上，你前面对我的过犯，我不再追究。这种饶恕，我觉得是要天父赐给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回想父神和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心里去饶恕我们的弟兄。这个赦免，我承认和饶恕是如此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我们要常常的做，时时的做，这样我们不只是为他人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和父神有个可以良好沟通的关系，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饶恕。这个饶恕和赦免实际上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有时候我觉得每一个重生基督徒生命的人可以说都会从心里会饶恕一个人，但是下面这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我们不只是要饶恕，我们更要挽回。这挽回实际上是第十五节开始的这一段，也牵扯到当我们真正的觉知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在某一方面得罪我们，我们也感觉到他这件错事对他的生命，他对我们教会，对他人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特别会影响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主耶稣来教导我们说，你要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在好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我们看着别的弟兄姐妹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这时候我们就要不只是要饶恕，不是要赦免，更重要的是却要挽回。挽回如何去挽回？主耶稣给了三个步骤，最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第一句是要做的事，就是要告诉他本人。这是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在实际生活中这常常做不到的一件事，包括我本人。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告诉他本人，我们反而去告诉别的弟兄姊妹，哦，这个人怎么说句哪话，我心里很受伤，这个人做哪件事，哦，我心里非常反感，非常难受。有好多的事，如果我们做到这个先告诉他本人和本人解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半的难处都可以很快的解决。但是正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忽略这事，有时候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被得罪，他本人可能这个得罪这个人还能可能不知道，但是其他人可能都知道了，除他本人。这样东告诉西告诉一直都告诉全教会都知道了，他本人有时候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风言风语来影响了他整个教会，以至于当个人知道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传得很大了，已经完全的超过了原来那个范围，已经完全的超过了原来那个程度，以至于影响了 整个教会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来教导我们，你首先要告诉他本人，你不是要告诉别人，你不是要告诉在教会中你负责的弟兄，也不是随便就传给他人，也不是在祷告中告诉神就可以，你要告诉他本人。当他和你只有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主没有说你要写信给他，主没有说你要写 email 给他，主要你自个去，只有他和你一起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这样你就得着了。如果他能愿意悔改承认，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当然我相信好多的事可能还大不了，还没有大到那个你去和弟兄去当面对质的地步。好多的事是很小的事，小的一个地步，你没有必要去说说这个弟兄你得罪我。在这时候实际上你没有必要去告诉他，也没有必要，更没有必要去告诉别人了。实际上你直接通过爱的原则去遮盖就行了。你知道他说这话可能是没有心，没有一个恶意，可能是无心的，可能你受了伤害，实际上你从心里直接原谅他就可以。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误会，没有不当的意图，这时候我们是要从心里用爱的原则去原谅，去饶恕，去遮盖即可。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小事也当到大事来处理，当我们当当对峙的时候，实际上也会上升的比较厉害，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好多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特别的谨慎，就不要随便怀疑他人说这话做这事，这人肯定有问题，他直接是对我不好，或者肯定这人就是对我有意见，就是来怀疑他人的人格。有时候魔鬼仇敌就会在我们中间种下一些种子，来让我们怀疑他人，怀疑他人是否是对我好，或者是否是好的意图，是坏的意图。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谨慎，要分辨。我相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咱们弟兄姐妹中间对任何人都没有故意去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但是这时候当我们听了一些言语或者自己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不要落入魔鬼地步和圈套，就因为他故意跟我作对。但是实际上要从本着良好的态度来想别人，他做这事可能还不晓得，可不会不明白，他说这话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可能是为着来帮助我，或者为着来一个好的目的。虽然我自己受了伤害感觉不好，但是我愿意来饶恕他，我愿意来原谅他。这是一些小事。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好多这样的小事，我承认我自己在服侍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在言语上在行动上来得罪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我诚挚的恳求你们真是从心里能够饶恕和原谅我。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也要这样的来原谅，来饶恕，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去告诉这个人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大到一个地步，实际上是跟罪有关系了。 好比是言论的事，好比是其他神所不许可的事，好比实际上你觉着他做了这事对整个教会是一个很坏的影响，会影响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整个教会的风气，特别是你本身有时候感觉主啊，我觉得他可能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这时候你要直接的单独的去面对那位犯罪的弟兄和姐妹。好多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纯正的目的，告诉你的目的，当面对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你的感觉好受一点，不是要为了使你叫他认错，哦，我觉得我是对的，让他认错，让自己的感觉好受的。当面对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得着你的弟兄。如果今天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受了伤，那什么大，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实际上你可以真正可以凭着饶恕，凭着原谅，你可以过去的。好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太在意自己的感觉，以至于我们把这些小事来当作这种大事来对待，实际上来也影响了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劝勉的目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是为别人，是为了这个弟兄，是为要挽回他，也不是为自己便当。你怎么去分辨？我相信圣灵会提醒你。好多的时候我特别是在教会服侍中，你即使受了别人的骂，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个弟兄有问题。我在服侍过程中经常受李辉的批评和骂了，但这时候我不是去向他当面对着他，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你要存心来饶恕和赦免。你也知道自己的不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过犯，但是你也知道他说这话不是存着恶意，你愿意从心里来饶恕他。你不是说你说这话故意对我过不去，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实际上你会落入魔鬼仇敌的圈套。实际上咱们在服侍过程中会经常有这样，可能你因为一句话被伤害的事，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要避免真是自怜的状态，觉得我做了这样的做的事还受这样的批评，实在是不公平。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我们可以跟这个弟兄真是借着饶恕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这个告诉是方式实际上是有好多种的，在整个圣经中提到两个例子是当面对质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也知道是拿单、内森和大卫当面对质的例子。当面对质实在是需要，不只是需要态度要对，目的要对，说话要对，时机要对，好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多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就如何去说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冷然出了一个愤恨，一个个人愤怒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要打住，直到我们神清楚地引导我们，清楚地启示我们，这位弟兄，这位姐妹， 在某些方面实在是犯了哪些罪。我们要有清楚的事实，我们不只要道听途说，我们不可把道听途说的事来当的事实。好多时候这方面你需要去调查，好多时候我们需要去知道事情的真相，以至于我们真正去面对的时候，不至于变成一个双方的争论，不至于变成一个互相的一个辩护。大家也知道拿单叶怎么去面对大卫的。大卫犯奸人，第二外邦人的手杀了乌利亚，他的丈夫乌利亚，并把八十八娶到更了以后，一年多生下他的孩子三个月以后，神才差遣拿单耶，拿单去对峙大卫的。在对峙过程中，拿单确实是非常的巧妙，他不是直接指出他的错，虽然他没有拐弯，但是他是另外用了一个比喻，用了这个比喻，他讲到有一个妇人有好多的羊，有个穷人有一只小羊，这个妇有好多的羊，这个穷人一只小羊跟他一起吃一起睡，但是当那妇人来了客人的时候，这个妇人把这个穷人的小羊拿来宰了来招待客人。通过这个比喻来解气之下大卫心中的那个义愤，说大卫听见这样的人说，就义愤填膺说，这样的人真是必要死，他要必要偿还他四倍。这是旧约的律法。实际上拿单以这个目标实际上要他自己来承认自己的错，自己来知道自己做的事应该如何办。接着拿单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就是这人，You are the man。 这句话我相信实际上对大卫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在好多的时候他认为他的过错可以被神赦免，他没想到神永远来记得。当然在这些 You are the man 之前，拿单叶首先来向大卫来诉说了神的恩典和对他的怜悯，有好多这方面的先诉说了神对他如何的好，然后说你就是这样，你怎么做了这样对不起我的事。好多时候当我们真正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和姐妹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他就像拿单叶这样的手段。我们最重要的是让他认识到我们从心里是得罪了神，得罪了家人，得罪了旁人。如果我们在面质过程中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我们不要走到下一个目标，就是不要一走了之。好多的时候这种对峙这种质问实在是需要勇气，就像拿单叶对大卫王一样，好多时候我们怕这种对峙这种指出这种指责会伤害我们和弟兄的关系，会伤害他和我这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敢去指出。但是我们越这样隐瞒时候，实际上对他对整个教会都是不利。在这过程中我们说话态度一定要对，就是在爱中说诚实话。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用委婉的方式要对，而是用温柔的方式，用圣经的话来指出罪行。好多时候我们不要用一些世俗的话 来模棱两可，说你有外遇怎么着？好多时候你可以直接指出，因为你说淫乱，你犯了淫乱的罪，还不只是因为外遇。好多时候，你就觉着你可以好像过去的一些事，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圣经的话来对峙的时候，在他面前，圣灵会做那奇妙的工作，他就会无可推诿。好多时候，只是你指出给他指出错，他去承认这样的错误，他本人也不一定愿意接受悔改，因为当一个人选择罪证的时候，他的阻拦是非常的大，他享受到罪证之乐，他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给自己开脱。最后一步就是你要达到他悔改针对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他犯罪的后果，就是犯罪对他自己和神的关系，对家人的伤害，对基督徒的伤害，对非基督徒的伤害，包括对神。我相信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最伤心的莫过于我们的天父。我还记得在特会时候，王欢所分享一段话，当他独自游历于教会之外，做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实际上他分享到，他说最伤心的是天父，是主，主在那里哭泣，想到你如天是如此的爱我，现在为什么和我的关系是如此的冷漠，如此不愿意听跟我亲近。我相信当我们这对这个弟兄和姐妹小姨的犯罪的后果的时候，他会从心里来承认这个罪行是如此的严重，只有他愿意服下来就悔改，但那时我相信你就得到了你的弟兄。我再次强调，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态度说话都要对，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说的时候，当圣灵还没有给你开放绿灯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随便跨出那一步去，因为有好多的事儿我们做了反而起到很相反的效果。耶稣在这里提到，当所有的这样面对面对峙失败的时候，就要到第二步，就要找另外一个人。这另外一个人实际上是前面几步你都走了，都发现有挫折的时候，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当然找着的这个人也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一定要找一两个在主里你有经历，你和他商量过，你和他咨询过，把他事情给他表述过，他跟你祷告过，发现就是这个弟兄有问题，他麻烦们又对，这时候你可以随便的在他可以和这个人一起去找那个得罪你的弟兄和姐妹。有好多的时候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我们把事情已经有点扩大，就好像一个伤口就是破了，如果我们没有把外面一些脏东西加进去的时候，有时候还很容易医的，但是一旦破了，我们告诉了第三者，这等于什么呢？这等于这个伤口之上又加上一些脏的东西，就好像用泥巴来糊一下，是这样子。把这个界面扩大，实际上等于是有时候很难解决变的。这实在是 你觉得当和他面大面对峙失败的时候，万不得已的时候，也是多的一步，找其他人和你一块和他对峙。如果这个步骤失败，实际上这个步骤好多时候我相信会管用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即使这个人认对，这个人知道自己错，但是他很难和众弟兄姐妹有很好的沟通，因为事情已经扩大到有其他的人知道，他就碍于自己的脸面，可能会脱离教会，可能会不参加聚会的地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你和这个人当面对质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的去告诉他人。最后这第二步即使失败的时候，就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行使教会的纪律。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团体，在上个礼拜 Pastor Paul 也特别的讲了，教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团体，教会固然是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团体，但是教会更是一个见证神圣洁荣耀的场所。好多时候我们一旦容忍罪在我们当中一直隐藏下来，一直存在下来，罪就像一点小，它会团团拔起来，以至于失去了教会它拥有的见证，就失去了教会它拥有的活力。这个罪的可怕是如此的严重，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告诉教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让教会出面来挽救它，来挽救我们的弟兄。教会一般呢可能会组织一个团队来正面的来辅导，小以厉害。如果这个好多时候实际上到教会这一步的时候他不听，教会一般的有好多教会的做法，有时候会终止服侍啦，或者会停止主餐啦，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开除会籍。我们的实在是不希望我们能够走到那一步去。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原则。当我们被别人得罪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被罪恶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首先从心里去饶恕。首先你要饶恕那得罪你的人，没有饶恕，你不要做赦免的工作，你不要做挽回的工作。当然饶恕不是结束，如果你觉得这个弟兄有罪，你觉得这个弟兄所做的对教会有影响，如果你觉得这个弟兄正在犯罪，这时候你要做挽回的工作。挽回需要勇气，挽回需要智慧，挽回需要圣灵的引导，挽回最重要的是不是要去告诉别人，更不是要去告诉教会，更重要的是告诉你和他当面对质，来得到你的弟兄。当面对质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他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就真正愿意服下来来悔改。一个对人悔改，主耶稣说在天上的使者要这样欢喜。我相信这样挽回的工作会长长的多，我们不只是一些大罪，一些小罪， 我相信我们也要需要这样来挽回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可以恢复和神那畅通的关系。在挽回中，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秉着爱心，本着挽救这个人的目的，不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歌，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一起来清唱，我相信这首歌唱过好多遍了。我们在过着肢体生活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彼此来切实相爱，互相款待。我们一起来唱。